道。那我们刚才已经读了今天的主题经文。那么许多年以前呢，在有一个赤道国家引进了一批欧洲的蜜蜂。那这些蜜蜂呢，第一年是非常努力的在采蜜，因为他们以为冬天就要来了，必须要收集花蜜。然而冬天没有来，一年一年呢，冬天都没有来。于是呢，这种蜜蜂原来是欧洲的蜜蜂，是高产量的蜜蜂，它就变成整天都无所事事。它既不产蜜呢，又不努力工作，只是保护他们自己的蜂巢，所以被这种蜜蜂咬的人就多得不得了。后来不知道是谁啊，把这种蜜蜂带到中美洲。十几年前有人就发现这种攻击力非常强的蜜蜂出现在美国的南部啊，一直到现在呢，你如果到网上去找这个非洲蜜蜂，还是会找到这个非洲蜜蜂的资料啊。那么有一些专家呢就说这个蜜蜂是从中美洲往北散步啊。那他们就讲说这种蜜蜂会不停的由南向北散步，将来呢可能会有成千上万的美国人都会被蜜蜂攻击。那因为这种预言呢，就影响了好莱坞的电影界，他们演了好几部这个蜜蜂攻击人啊、乌鸦攻击人啊、蚂蚁攻击人之类的科幻电影。然而时间已经一年一年过去了，这种蜜蜂没有像专家所预言的那样保持他们的攻击性。因为后来他们发现这种蜜蜂只要搬家搬到了South Carolina 以北的时候呢，他们的本能呢就让他们开始拼命努力产蜜，工作都忙不过来了，所以他没有时间再去攻击人了，没有时间再去保护蜂巢了。我们今天的题目呢是信道乐造听道啊。那基督徒呢也像是蜜蜂呢，有两种啊，一种啊是按照创造的本能呢去实现真理的基督徒啊，就像那些面对严冬的蜜蜂一样啊。那么另外一种就是用信仰当作装饰的基督徒啊，就是那些不太需要辛苦工作就可以生存的蜜蜂啊。那今天呢我们看的雅各书呢，就是说基督徒要信道，除了信以外呢还要乐道，还要把真理把它实行出来。圣经一向是讲真话，并且充满了写实的作品。这些真理的话不仅是真实的写照，而它是实在就是真理啊。这么多真理啊，除非我们接纳它，就算你完全知道呢，也不一定能够帮助到你。所以拥有真理并没有还不够。有些人会说，我知道什么是救恩啊，也相信救恩可以拯救世上的灵魂。可是呢，他可能就算是相信这样的真理啊，他还是坐在通往地狱的列车上，向地狱直奔啊。因为我们不是靠这个救恩计划本得救的，我们是因为救恩的中心人物耶稣影响我们的生命，然后我们的生命发生改变啊，就而得救了啊。很多人呢就想读神学，甚至于呢在这个 DC 附近呢，有一些神学院收了很多的这个还没有信耶稣的中国的基督徒啊。那他们喜欢读啊，他们也很努力，成绩也不错。但是一个人呢可以明白神学，了解圣经啊，可是不一定接纳真理啊。所以一个人是完全可能抱着圣经下地狱的啊。所以一个人可以认识耶稣这个人的平生事迹，但是真正知道耶稣是一回事啊，但是认识耶稣是一回事，真正的知道耶稣的真理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另外一回事啊。听见神的真理是一回事，然而这个接纳圣经却是另外一回事啊。那么雅各书第一章21节呢是说到接纳圣经啊，我们再来一起读一次这个一章21节啊。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啊。这里就是说我们要接纳种在我们心里的真理啊。 雅各说这样才能够拯救我们的灵魂。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得救呢？很多人听了这样的说法，可能会说我们已经得救了，雅各为什么这样说呢？雅各呢是写给重生的基督徒的信啊，但是雅各为什么还要这样说？说这道是能够拯救你们的道，好像他并不假设所有已经接受耶稣的人呢就都得救一样啊。原来呢，这个救恩有三种时态啊，我们在过去已经得救了，我们现在呢是天天都要经历神的拯救啊，有一天我们还要再被神拯救到天上去。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呢，我们过去或许已经做了决志啊，愿意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然后我们已经开始进入救恩啊，使我们免受罪的刑罚啊。然而我们现在正在救恩之中，我们要从罪的辖制中出来啊，这就是说我们现在天天都可以经历从这个罪的污染里面呢脱离出来啊，现在呢就可以摆脱罪的锁链啊。那么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一节说，这道要拯救我们的灵魂啊。什么是灵魂呢？这个字呢是讲到心灵啊，所以意思是就是说神的真理可以拯救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意志啊，使我们今天就可以从罪的控制之下得以脱离啊。这个诗篇第十九篇七到十一节说到神的真理有这种能力，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金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凤凰下滴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都便有大赏。所以盼望每一个人呢都可以了解圣经里面这个拯救的大能。基督徒怎么样才能够坚持的走在信仰的道路上呢？每一个基督徒都不一样啊，有的基督徒呢是受到灵性的感性的激励，所以这些基督徒信耶稣呢是听了讲道以后就非常的激动啊。那有些基督徒呢在受到圣灵感动的时候，他会举起手来大声说哈利路亚啊，那神有不同的方法带领他们。但是有些基督徒呢在感性上没有那么敏锐啊，不一定会举手大声说哈利路亚赞美主啊，也不会因为圣灵的感动他们就流泪满面。那他们怎么走上信仰之路呢？其实大多数的基督徒啊都是这样走这一条路，就是查考圣经，发现其中有真理，最后就接受了真理啊。我也是这一类的基督徒，很多有信心的基督徒都是这一种的基督徒，甚至我可以说那些走感性道路的人，他们有一点羡慕我们这些走理性的基督徒，因为他们如果没有那些感动，没有那些感觉的话，他们觉得他们自己不会走上信仰之路。可是对我们这些人来讲，他们看我们，他们会觉得很羡慕你们，因为你们这种靠理性来决志的人呢，没有什么感觉，可是呢你愿意接受啊，这种信仰是更深刻的一种信仰啊。而这条路呢是正确的，因为大多数的人都是走理性去了解真理的这样的路，最后信了耶稣啊。那如果一个人没有不了解圣经真理的话啊，他没有办法走在信仰之路上啊，因为圣经的真理里面是有神的力量啊。这样说当然不是说那些看重感性的人，因为圣灵特别给他有带领，他们错了，不是，因为每一个基督徒呢有自己不同的方法走信仰的道路，每一个基督徒有神给他的独特的风格，神带领每一个人也都不一样啊，不能因为他自己呢是感性的就看清那些理性信耶稣的人，也不能因为我们是理性信耶稣，我们就去看清那些受感动而信耶稣的人啊。然而2000年来呢，基督徒已经发现 基督徒如果要在信仰的道路上得胜，必须在圣经的真理上要站稳脚步啊。那许多人在信仰上不能站稳脚步，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不知道圣经的真理。因为只有圣经的真理呢，才能够拯救他们的心灵。所以这个21节呢，我们要一起读啊。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拯救你们灵魂的道。所以圣经真理呢，是让我们今生从罪的锁链中脱离的方法啊！借着圣经真理，我们才能够在心里、在身体上、在理智上脱离罪的捆绑。那不管你怎么样走上信仰之路，不管你是采取理性的道路走上信仰之路，还是感性的道路走上信仰之路，或者是因为圣灵的充满让你信耶稣啊，不管你走哪一种道路信耶稣，但是如果你不接纳圣经的真理，绝对不可能从罪的捆绑中走出来啊，绝对不可能在信仰的道路上过得胜的生活啊。世界上没有第二条路啊，除了依靠圣经的真理以外啊。那为什么有很多人是软弱跌倒？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学会怎么去接纳圣经的真理，也就是雅各书所说的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拯救救你们灵魂的道。什么是接受呢？这个希腊文呢，有两个字可以把它翻译作接受。一个呢，就是普通的去领受啊，普通的接纳啊，这个呢叫做 lambano 啊，这个意思就是把手伸出来，然后东西就交在你的手里了啊，就好像我们在课堂里面把书翻开阅读那些资料，这个资料呢就进到你的心里了啊。这种领受呢是很简单的，你就说好像伸出手来，东西就交给你了啊。可是雅各用了另外一个字，这个字呢叫 desomai， 这个字的领受不只是伸出手来把它领受就算了啊，这种领受比较强调欢迎的意思啊，不只是单单的领受，而是一种欢迎接纳的态度。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题目叫做信道要乐道还要行道啊，我们不能只是信道啊，我们还有一个欢迎接纳的心啊，这就是雅各所说的这个顺服的心接受啊。雅各不是说我们只要伸出手来，神的话交给我们手里了啊，那你就已经是基督徒了啊。确实是我们是这样子走的才成为基督徒的啊。真理是不是？可是真理的领受啊，跟这个直接这么简单的伸开手来交在你手里要深刻的多啊。许多人的问题就是觉得你只要把圣经读熟了啊，或者你进神学院念过书了，花上大把时间把圣经读懂了，你就学到圣经真理了。其实不一定的啊。那甚至有的人做了很多年的这个教会的工作啊，可是他在面对很多圣经真理的时候，他有一种抗拒的心，他没有欢迎接纳。他每一次看到一个圣经的时候，他总是在那边怀疑这个圣经是不是真的可以这样实行呢？然后他就自己去选择可以做还是不可以做啊。然后他就说这节圣经不可以做，那好，放在一边去啊。假如是就算是一个传道人，如果他有这种态度啊，那么就算他精通圣经真理，他还是像我刚才讲是抱着圣经下地狱。就算读了神学和那些不听从圣经真理的人呢一样，因为他还是在那边挑选他自己觉得合乎自己胃口的圣经章节去实行啊。那因为我们圣经的真理不是进去拿出来就可以得到了啊，不是 lambano 而是 desomai 啊。 desomai 就是有个欢迎的态度，你看见真理的时候，你听到教导的时候，你是打开你的双手，你打开你的心，你愿意去实行啊，要有一颗开放的心，愿意欢迎真理进到自己的心里，好像接纳一个好朋友住在自己家里一样啊。那一个人怎么样去迎接真理呢？今天我们就要讲迎接真理的三种基本态度。首先是你要接纳圣经，用一颗悔改的心啊。如果你要预备接纳朋友到家里，第一件做的事情呢，就是大扫除啊，把每一个房间都扫干净了啊。 如果我们真的要把神的真理欢迎到我们心里，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我们把我们的心打扫干净啊，这就是悔改啊，也就是你看到一个圣经以后，所谓的欢迎呢，就是看着这件圣经跟你平常做法不一样的时候，你马上要除掉自己以前不按照这个方法做的那种态度，这就是悔改啊。假如你这个接到了这个圣经真理，你成了一个态度是，我来看一看这个真理到底对我有利还是没利。如果你是存这个态度呢，你就是没有真的接纳啊。你看第一章第21节，我们一起再读一次。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这里提到一切的污秽啊，这什么是污秽呢？这个字呢是指那个耳屎啊，耳朵里的分泌物。那如果耳朵里的东西太多了，你听不见了啊，你就听不见了。信仰的道路上呢，如果你的灵性的耳朵呢被这些分泌物阻塞了，你就听不见了啊。就好像看一个卡通，有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说：“你的耳朵里怎么放着一个红萝卜呢？”啊，那个人就说：“你说什么啊？”然后那个人就提高一点声音：“你怎么塞着一根红萝卜在你的耳朵里啊？”然后他就讲：“我听不见，因为我耳朵里塞了红萝卜。”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就是听不见别人讲的话啊，我们的问题就是在听不见，其实是不愿意听啊。那除非我们把塞住耳朵的东西拿出来，就什么都听不见。这就是这个经文里讲的这个污秽这个意思。它指的那些塞住我们的耳朵，让我们不能听见真理的东西，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原因，让一个人不能听见圣经的真理啊。那特别是有一些坏习惯的人，比如说他习惯于上网去看那些这个色情的图片啊，那有一些圣经真理面对的时候，他就没办法接受，因为怎么样呢？他那个习惯把他人整个都绑住了啊，把他耳朵塞住了，他听不见啊。那上星期我们说要快快的心，但我们的问题啊，是我们的属灵的耳朵里面塞住了的一些肮脏的东西，把我们耳朵堵住了。所以第一个领受圣经的态度，就是要除掉听神真理的障碍啊。21节提到这个淫余的邪恶，什么是淫余的邪恶呢？淫余就是剩下来的，或许我们可以说，这些是这个还在你心里留存的那些罪。一个人信耶稣以后呢，耶稣就赦免了你过去所犯的罪啊，然后呢，我们就要领受耶稣给我们的新生命啊。那么得到了新生命，他的罪被赦免，可是呢，他的罪性还在，是不是啊？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心里还是有你那些软弱啊，还是有以前你生活里遇到很多人对你不起的时候，你心里存着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感觉啊，对那个人心里面，对那个人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在心里面啊。那或者是你有些害怕在你的心里面啊，那害怕就拦阻你不敢去做一些工作，害怕什么？害怕你会失掉一些东西。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看色情图片人，他不愿意失掉了这个看色情图片的机会，他害怕，他不愿意丢掉。他如果丢掉，他觉得我损失太大了啊。那耶稣确实是赦免了我们以前所犯的罪，但是我们那个罪性还在。你还是有那个会犯罪的这个那种本能，那种性格，你还会继续犯新的罪。那圣经就把这种罪称为淫余的邪恶。好比有一次呢，耶稣叫那个拿撒路复活，那耶稣是站在门口啊，吩咐他们把那个石头挪开啊，然后呢他就说拿撒路出来啊，拿撒路就出来了。那么圣经没有再多讲他怎么出来，可是你要知道犹太人的习惯呢，这个死人呢，他是用裹尸布把它裹起来，像一具木乃伊一样，身上裹了很多的香料。你想想看，布在裹缠着香料，他就像木乃伊啊，他怎么会走得动？他没办法走啊。那我猜想他好像出来的时候应该是跳得出来啊，就像我们看那些僵尸电影一样啊，他跳得出来，因为他没有办法动。那他已经有了生命，可是他没有自由啊！耶稣说：“解开，让他走。”就是人要把那些淫余的罪恶拿走，那些裹尸布必须要拿走， 每一个信徒呢，你是信了耶稣以后，你身上还是裹着那个裹尸布啊。那我刚才讲说是你会有这个，有假如是以前有看那个色情图片的习惯，你还是留着啊。假如你是有发脾气的习惯，你还发脾气的个性还留着，神赦免你以前发过的脾气，可是你遇到事情还是会发脾气。而且特别是假如是你两个事情都有，你又看色情图片，你又会发脾气，那把色情图片不让你看以后呢，你那个脾气特别大啊。那么你必须要把那个一层一层的裹尸布要解开，你才能够得到自由啊。你看那个浪子的比喻里面说，那个浪子在遇到饥荒的时候去养猪，连猪食都吃不到，他就想要向父亲道歉。他说啊，他自己对自己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以后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你把我当一个工人一样啊，当做雇工吧。可是他这个想的话一句都没有说出口啊。圣经说他的父亲远远望见他，就跑上去迎接他，马上要让人把上好的袍子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啊，把鞋穿在他脚下。为什么呢？因为他来的时候他还带着那个肮脏的衣服，救生命的污秽跟着他一起回来了啊！他要把这些都脱掉，这就是那些盈余的邪恶。这浪子回头了，但是他还有一些残余的邪恶必须除掉。今天我们中间呢有很多基督徒啊，是愿意接纳圣经的真理，但是在生活中还有这种残余的罪啊，你还是被裹尸布裹得严严的啊，你还穿着养猪场里面那个被熏得臭臭的衣服，心灵的耳朵里面还有很多留下来的分泌物没有除干净。那很多事情让你对圣经真理听不入耳。你真的想要让圣经真理对你讲话吗？你真的希望圣经真理在你面前活活的向你显现吗？你真的盼望在查经的时候能够得到圣经的真理吗？只有一条路，没有别的方法，就是必须对从前那些污秽的罪真心悔改，你必须要放下过去那些残余的罪，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一个机构教导人怎么做呢？说每天早上的时候，你要写个励志，说啊，我今天打算放弃什么什么什么，你预计今天可能会犯什么罪，你先把它放下来。然后到晚上的时候，你再写一次，说主要我今天这几项罪我哪个犯了，哪个没有犯啊？没有犯的我感谢你，犯了罪的现在认罪。我求你赐给我力量，明天我都要对付这个罪。每天都要这样做，持续的做，而且不能就自己做，因为你明天忘记了啊，后天又忘记了，没有人找你的话，没有人问你的话呢，你就忘记了。所以要有一个同伴，时时盯着你说怎么样啊？你上个礼拜的情况怎么样啊？你犯罪没有啊？你有没有说谎啊？你有没有看色情图片啊？你有没有发脾气啊？你有没有害怕什么事情啊？每次都要问啊。那这个才能够大概经过一两个月的这样操练以后，你自己会习惯了每天都可以这么做啊。那我们再来看一次第一章二十一节啊，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有些人呢或许会在心里说，那些事不见得就是什么坏事嘛，小事一桩啊。那有的人就不叫色情图片，反正成人图片嘛，就好听一点嘛，是吧？那些什么同性恋的就说，我们做的是，我们发展的是彩虹教学啊，彩虹好名字好听，可事实上真的是很坏的事情。然后在神的眼中呢，罪不分大小，只有我们才把罪分类，说这件事没有关系，那件事大，那件事小。而每一次大问题也都是从小事情累积起来的，是吧？那个看色情图片人刚开始可能只是看色情图片，以后觉得不够了看成人电影，再不够了去交个女朋友，再不够了交很多女朋友，然后呢就堕落进去了，是吧？问题都是这么出来的吗？可是呢都是小问题就把地狱的门大大的打开。你是不是盼望神的话可以在你心里把你的心烧热起来呢？你愿不愿意把圣经接纳在心里，好像接纳一个朋友一样？你要听雅各的话，他说，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拯救你们灵魂的道。 所以要存一个温柔的心。你是不是愿意就在面前就什么谦卑下来，向神说我确实是错了，甚至你愿意告诉给你守望的弟兄或者姊妹，跟他讲说我愿意脱去啊，那我愿意啊，求你帮助我啊，求神帮助你，也求那个帮助你的人来帮助你。教会圣诗里面有一首歌说啊，求主充满啊，这首歌呢是蛮好听的一首歌啊，将我杯充满，滋润我，充满我心，除我心干渴，天上灵粮，求主赐下喂养我，充满我，使我能福杯满溢啊。不管这首歌多好听啊，很多人很喜欢这首歌，我也很喜欢这首歌啊。我唱的时候通常都很大声的唱啊，可是神为什么没有把福杯你的福杯也充满呢啊？为什么呢？因为一开始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是要洁净我杯，而不是充满，求主充满啊，应该要求主将我杯洁净，要改变我，要除尽我的污秽，天上灵粮要求主赐给我，充满我，使我能福杯满溢啊。只有我们把心里残余的罪恶除掉，神才会把他的恩典丰丰富富的加在我们心里。所以第一项迎接神真理的方法呢，是悔改。第二项迎接真理的态度是预备好你的心。所以你看21节啊，我们再来读一次吧。21节有没有出来？诶，在那里啊。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所以这里提到温柔的心，什么是温柔呢？就是一个柔顺谦卑的心，一个愿意接纳建议的心，一个预备好的心，预备好要顺从。很多人不能从圣经里得帮助呢，是因为他没有一个柔软的顺服的心啊。什么是这个柔顺呢？柔顺不是软弱啊。圣经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所以他是柔顺，是一种谦和的态度，是一种谦卑的态度啊。摩西啊，并不软弱，他是充满大能的勇士，他是以色列人的三军统帅，他有神的大能可以把红海都分开，可是呢他有温柔的心，他有柔顺的心。所以柔顺的心是受教的心，能够接受训练，愿意控制。自古以来都有那个驯马师，一匹从来没有装过马鞍的野马必须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把他的野性征服。那么驯马师要用一切方法使马知道他必须背着一个人在他的背上，并且要顺从骑士的指导啊指令。这个马被驯服之后呢，在希腊文就是说马有了柔顺的心，从此以后这个马就会接受教导，可以被人控制，会接受命令啊。你有没有这一种接纳学习的态度呢？所以我刚才也讲，很多人呢在接受圣经的圣礼，圣经真理的心里不顺服的，不服气的，所以他心里面就好像有个审判席，要判断神的真理啊。那圣经说你要按着神的话，第一做这个，第二做这个，第三做这个，然后他心里说我相信第一点不错，第二点有点问题，第三点可以接受，然后呢他就把自己的注意力通通放在第二点上，这个理念实在是有问题，或者是他从这个第二点上找到了一个出路，找到一个借口，然后他就说好，这样呢我可以表面一套里面一套，外面说我听了，我是听了，可是里面呢我还有一条出口，我从另外的方法去做啊。那这样他就不能继续真正的相信真理下去。对这种人讲真理呢，都必须每一项他要通过自己的判断啊。这种态度就不是柔顺的态度，真理进了他心里啊，他就让真理像任何一件其他经过他耳朵的事情一样，他要把他每一件都判断过啊。于是真理呢就成为耳边风呢，事实上是一句都留不下来，而事实上他这个人呢还是完全保留他以前的行事的作风，他也没有把他残余的罪都除掉，他留着啊。那么这个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七章十一节，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啊。所以有些人呢很顽固， 他心里面没有这个欢迎神真理的态度。这种人他有的时候心里会想，我是很开明的人啊，我只是等着这个圣经真理来说服我啊，我才会改变啊。那其实讲来讲去就是顽固啊。然后一个真心迎接真理进到心里的人呢，他必须除掉心里残余的罪恶，他必须承认那是罪，要跟神悔改。悔改的意思就是愿意把它放下回头啊，而他必须有一个柔顺的心，必须向马背驯服，愿意遵守神的话，必须预备好自己去遵守。第三，如果你真的愿意接纳神的真理，你必须回应神的话，要采取行动啊！那你不可以在里面一面讲说，哎，这个是对的，哎，我是该这么做的。甚至于你也真的找了一个好朋友说，你要天天来问我说，我到底还有没有犯罪啊？好了，他就天天来问我说，天天来问我。然后呢，你就回答的时候呢，回答的时候你总有一个借口，所以你表面上还是可以说我愿意这么做，我还是在做，可是心理上面还开一个门，那个门呢可以让你出去，你又在那边去继续犯罪。你看第一章二十二节啊，我们一起读，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这个人很奇怪的，别人骗你的时候你不喜欢啊，可是自己骗你自己的时候你很容易接受。别人骗你的时候你会发大脾气，可是自己骗自己的时候呢，你就是像若无其事一样就过去了啊。可是自欺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如果你听了圣经的真理，你说愿意接受，可是没有去实行，那你会骗，你是骗自己，把自己当大傻瓜去骗。你成了一个大傻瓜。你看圣经在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六节怎么说呢，我们一起读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从小有读过，有唱过这个歌啊，有聪明人把房子盖起来啊。那么这首歌呢就是讲这个，就是讲这些圣经。你可能唱过了，你可能没唱过，你可能读过。那么你会不会在读的时候觉得这个好比一个无知的人就是在讲你啊？中文在翻译的时候把这个无知的人实在翻得很文雅了。其实这里就是说这种人是白痴，是傻瓜，是自己骗自己。今天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因为我们听讲道啊，我们不但听讲道，我们是选最好听的道去听啊，听到好听的道呢，你甚至会去买 CD 买 DVD。 然而很多人听完之后完全不打算按着去实行，听到就好像看电视一样，那聚会就成了一种娱乐。我上次有讲的这个娱乐就是 amuse， amuse A 就是没有， muse 就是头脑，就是娱乐就是不用脑筋啊。那讲道就像看电视一样，聚会成了娱乐，结果我们停了听道专家而不是行道的人。这样不停的听道的结果，你就陷到一个陷阱里啊，自己就出不来啊。我们就好像听完一场音乐会啊，那么你可以欣赏，你可以享受，甚至于你听着听着在里面睡着了，但是你不需要实行。如果你真的觉得一篇讲道讲得好，讲得对，你回去要做。所以雅各说啊，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啊。有一个牧师说，一个人真正相信一件事，他一定会按那件事的去做去活啊。你不愿意，你是不是愿意试试看呢啊？你是对圣经的真理有没有你对圣经的知识有没有让你更像耶稣呢？你待人处事的方法是不是像耶稣的做法呢啊？耶稣会不会用你的做法去对待别人呢啊？所以我们说我们要除掉残余的罪，我们要有柔顺的心接受真理，我们还要实行真理。你看雅各怎么说的，第一章二十三节的话我们一起读啊。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啊。这里说本来的面目也就是原来的样子，很多人为了怕自己的脸不好看了，挂了很多东西在上面啊。最近我有几天有几次在 这个电晚上的半夜的时候呢，睡不着就把电视打开。那现在呢有很好很好的化妆品呢，那这个说抹一点，这个没有颜色啊，那个化妆品没有颜色，可是抹上去呢是脸上所有的东西都遮住了啊。那可是这种看起来不自然啊，不是本来的面目，这种美丽只是表面的，深度不过到皮肤而已啊。然后美丽会褪色，丑陋却存到永远。雅各要我们照镜子，要看我们本来的面目啊。有一个名言啊，说一个40岁以上的人呢，他要为自己的脸负责任啊，因为一个人的脸如果在过去40年都是好勇斗狠，那么他脸上的肌肉就是横着长啊，到40多岁就是一脸横肉啊。那一个人从小就喜欢哭丧着脸，那么他的嘴巴就会往下掉，到了40岁以后他就成了哭铁面啊。一个人呢如果一辈子都是笑嘻嘻的，到了40岁以后他脸上的皱纹呢都是那个笑嘻嘻的样子啊。那有一个画家呢，他想画那个耶稣最后的晚餐啊，他用了40年才把它画完啊。首先呢他要找到画耶稣的模特儿啊，所以他很快找到一个16岁的年轻人啊，样子真是很柔和，充满了主的温柔，所以他就用这个16岁的年轻人做模特儿，画成了耶稣的脸啊。然后他就不停地找模特儿，一个一个使徒的画下去，但是经过30多年呢，他都找不到一个人可以代表那个出卖耶稣的犹大。有一天呢，有人告诉他说，死囚监狱里面有一个就要处决的死囚，样子非常险恶啊，脸上还有刀疤。于是这个画家立刻到那个监狱里面去找他，他见到这个死囚非常的惊讶，发现他的脸真的像跟他介绍的人一样啊，非常的阴险狡猾，所以呢他就决定用他来代表犹大啊。等到他第一次跟他会面结束以后，这个画家就问他，我怎么觉得你好像认得我啊？这个死囚脸上的这个刀疤扭曲，他是眼睛呢是看起来是露出没有希望的那个凶光，他说我就是你30多年以前画耶稣的那个人。所以什么是你本来的面目呢？完全看你怎么培养啊。我们中间有些人对自己本来的面目非常留意啊，但是你有没有注意自己的心思意念呢？你在心思意念和你的行事为人呢，都会在你的脸上留下岁月的痕迹啊。但愿你在看你本来的面目的时候，看见你的行事为人和心思意念都留在你的脸上。雅各说，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啊。我们继续读这段圣经，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那这里呢刚开始说看见，这种随意的看一眼啊，雅各好像说到一个人早上起床了啊，那个胡子长出来了，头发乱成一团啊，那个嘴角还留着昨天吃饭的时候留下来的残渣，出门以前到那个镜子面前就晃一下啊。那他不是真的要镜子照镜子，因为他的妈妈从小告诉他出门以前要照镜子，所以他到镜子面前晃一下啊。那他已经看见自己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可是他也没有去动手纠正啊，直接就跑去上班了，把所有在镜子里看的样子都丢到脑后，因为他根本没有仔细看啊。他既不改变呢，他也没有去刮胡子，又不去洗脸，也不梳头啊。其实中国人这种男人很多啊。那雅各呢，先指出这种人是迷糊，照了镜子像没照一样。他们看镜子呢是随便的照一照，这就是1章23节那种看见啊。然后他说第二种人呢是详细查看。第25节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这里面前面的看见是随便瞄一眼晃一下啊，你看见等于没有看见，可是后面是详细查看，非常仔细的看清楚啊。那这个约翰福音第20章也曾经用过这个字啊。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约翰福音20章3到5节，我们一起读。彼得和那个门徒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这段圣经是记载耶稣复活啊，玛利亚告诉约翰 耶稣的身子不见了。那这里讲的那个有一个门徒跑得快的，那就是讲约翰自己，因为那个时候他比这个彼得年轻的多，彼得已经四十几岁了，约翰那个时候才刚刚二十岁啊。那所以呢，约翰一听呢就知道耶稣说他第三天要复活，所以呢他就跑得很快，跑到坟墓那里去，他心里是要印证耶稣到底复活了没有。所以当他低头往里看的时候，他心里有一个急切想印证耶稣说三天复活的话到底是对不对。所以这里说他低头往里看，他那个字用的是凝神注目的往里看，他有个目的，他看清楚，他要印证耶稣说的话啊。所以雅各说我们看圣经的时候要用接纳圣经的态度啊，这个要用这种凝神注目的方法啊，这是仔细的查看。我们看要看看圣经里有什么惊人的真理存在其中啊，圣经里面有很多惊人的真理啊。所以甚至有一个作者后来写了一本书叫做The Radical Jesus， Radical Jesus， 极端的耶稣。你有没有发现耶稣真的是讲了很多话非常非常极端的，你若不爱主，你若不爱我超过爱父母妻子儿女，就不配做我门徒。我们为了要软化耶稣的话呢，改用很多方法去解释啊，说啊，耶稣不是这个意思，耶稣不是说你要不爱你的妻子，不爱你的爸爸，你一定要爱耶稣才是。我们把它软化了。可是耶稣当年确实是说过这种极端的话嘛，他就是说过这种极端的话啊。那所以呢，是充满了让人惊奇的真理啊。很多真理呢，和我们平常做事的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你要仔细的看，而不是不精心的散漫的读过就算了。是一面看一面想，要怎么样才能够把这样的教训实行出来呢？然后你找出一个实行的方法，改变自己的做法啊，把圣经真理实现出来。所以有些人建议你，当你发现有一个特别让你平常的生活不一样的行为的方法的时候，你把它写下来，然后呢说要怎么去实行，你也把它写下来，也经过思考说怎么办，这样的教训怎么可以实行，我要怎么做，你把它写下来，然后你说第二天我就开始做，看看会是什么结果啊？你把自己的做法改变，把圣经的真理实现出来啊，这就叫做把圣经拿起来仔细的读，深入了解啊。很多人呢都是会用每日灵修的啊，我知道你们的外面有这个 Daily Bread 灵修日饮啊，灵粮，每日灵粮啊，这些都很好，特别对那些从来没有灵修习惯的人，你可以从别人写的经文里看，看见一些属灵的小品。然后什么时候你才能够深入圣经分析真理，把里面的宝藏挖出来呢？而不是随眼随便瞄一眼，而是深入的了解。当你发现圣经好像一面镜子，反映出你自己的弱点的时候，你要按照圣经所说的把你的人生调整，合乎圣经的次序啊。这个怎么去做呢？事实上你最好都写下来，你不写下来的话过去就忘记了。所以有一个机构就主张你每次要做什么事情你把它写下来，最后有一本笔记簿，厚厚的，写的是什么，写的不是抄圣经，写的是说我今天看这个事情，我发现里面跟我生活不一样，我现在打算怎么做啊？那把它写下来，然后第二天回去看做了没有啊？做的结果是怎么样啊？那所以要把你的人生调整合乎圣经的次序，如果你这么做呢，圣经就会变成你人生的祝福。如果你想要你的祷告成全，你的祷告必须是起源在天上。你怎么样才能够明白圣经里那些不明白的经文呢？就是你要实行已经明白的经文。当你每次看一段圣经的时候，看懂了，你就想想这是怎么去做啊。那如果跟你相反，你要去想想他为什么耶稣这么说，我要怎么样才可以把它做出来啊？那这才是接纳圣经。有一个牧师呢买了一栋很久没有人住的房子啊，自从他搬进去以后呢，他就在院子里开始种花了。这个邻居啊对这栋房子是很熟悉啊，发现以前是荒废的房子，现在有这么美丽的花园，他真的很高兴。有一天呢，这个有一个新搬来的居民就对牧师说，说牧师啊，我看呢神赐给你一个很漂亮的花园。这个牧师就回答说，你应该看看我没有接受以前，没有接手以前，神自己整理这块 土地，这里是什么样子。你如果不是我加以开垦除草杂种种花浇水，这里现在还是一片荒地。所以你是不是想要成为一个成功的基督徒，天天享受神百般的恩赐呢？那你就要努力的按照神的话去实行。你的心地，你的心田就好像一块泥土，你会不会有一个花园呢？要看你在接受了神的阳光和雨水之后，你花了多少功夫把真理的道种下去，又花了多少功夫把心里的罪除掉，又花了多少功夫把神的教训当作肥料种加在你的种子上，然后你才会长出一个美丽的花园。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求你的灵光照我们，让我们每次看见圣经真理的时候，不是看完一眼就把它过去，而是仔细想一想，这里跟我自己平常的行为有什么不一样，帮助我们想出一条实践的道路，去实行你所说的真理。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谢谢汤牧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信息和教导。接纳圣经真理，实行真理，努力按照神的心意去行。我们唱这首诗歌，更像我恩主，给自己一个心智，给自己一个愿望，在这新的一年，大家都能够学习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